去年主给我们的话是什么？啊，诗篇十九篇，我感谢主，去年我十足的领受神给我们话的益处。去年主做了许多光照的工作在我里面，我非常感，一直到最后12月31号，主又给我一个很大的光照。好，我们来看，我们来读哈，12节到14节，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？愿你赦免我儿隐而未现的过错，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不容这罪辖制我，我便完全免犯大罪。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啊，愿我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悦纳。
这是一部分，然后还有另外一部分是什么？罗马书五章五节，罗马书五章五节，
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
我们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认识自己。以前我去年为什么领受了诗篇十九篇12到14节以后，我又要掐罗马书五章五节，我想到一个见证，以前龙教师跟我们讲过的一个见证，那个恩光上也有，说有一个神的仆人，他去到一个地方服侍，那不晓得在什么情况之下，他就跟一个年轻的女孩。OK， 他就跟那个年轻的女孩说，你要祷告主，让主能够认识你。不晓得是怎么谈话谈到这个点哈。那这个孩子呢很听话，他就常常祷告求主能够让他认识他自己。结果过了一段不短的时间，后来这个传道人再回到他们这里，哦，这个孩子好像很不容易哈。那因为真的主听他的祷告，常常他们看到认识他自己有这个东西那个东西哦，他就觉得很忧伤哦。哎呦，我这个人怎么这样子？后来传道人跟他说，哦，那你先要换一个祷告，主啊，求你让我认识你。啊，这个女孩子就真的这样祷告。后来这个传道人以后没有再见到这个孩子，经过了许多许多年，有一次这个传道人在一个特别的一个地方服侍完以后，就有一个很高贵的一个少妇来见他，说，某某某，你还记得我吗？看一看，您是哪一位？你记不记得你曾经跟一个年轻的孩子说要求神让我认识自己啊？然后呢，后来你又跟我说求神让我认识主。我说啊，我记得了，我记得了。他说那就是我啊，感谢主。所以去年呢，我说哦，如果主让我们认识自己，我们一定要有认识主的爱，不然我们会受不了。一定主的爱要临到我们，那我们知道说我们这样不可爱的人，主是为我们这样子的人来死的，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。所以去年神十足的做了许多光照的工作，没有把我打倒，因为神的爱让我知道，事实上我跟这牧师在仰望主，是不是你带领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有许多许多的印证哈？那其中有一个印证就是颂赞诗选111首里边有一句话说，你怎么能够如此虚伪，看见我里边的罪而不来责备我。这讲神啊，神啊，你怎么能如此虚伪，看到我里边有罪却不来责备我。那就我们在聚会 那个时候我就跟这牧师写信说，哦，在聚会里面这句话一直在我的，他说那么奇妙，也是这句话那么一直在我里面了、这是其中的一个印证。所以这牧师非常爱我，他从来不宠我，他是真的很爱我，可是他不宠我。当我不合神心意的时候，他就是不说话，他不宠我。我感谢主，这是真正的爱，因为爱是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好，爱就是虽然我不好，他定义要接纳我，要爱我，可是他不宠我。在去年有一天，我好像跟你们讲过，我亲近主的时候，然后就要从我沙发上起来，要去上一下厕所，就在来往之间，有一句话临到我，是影响人还是纵容人去放纵肉体的，那人有祸了。好，所以神爱我们，他就是要帮助我们，他爱我们就是要我们蒙恩。好，那去年主做了这样的工，神拆毁以后，他就是要栽植，对不对？周师母不是那一天不是来讲，当打扫干净了，当神这个以后，一定要把主迎进来，才安全。好，所以今年呢，今年主给我们的话就是以赛亚55:3，雅各书1:25。好，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5:3。你们当就近我来，侧耳而听，就必得活。我必与你们立永约，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。那这个应许呢，点点点就表示说它的原文没有哈。有一个英文版本说，大卫那可靠的恩典，我必与你们立永约。这个永约就是 My steadfast love。Sure love for David， 就是我对大卫那坚定不移可靠的爱。我如果就近神来侧耳听神的话，听他的话，我的灵魂会苏醒，会活着，我会领受到神给大卫王的那种坚定不移可靠的爱。那另外一个版本说 The sure mercies of David， 怜悯，大卫承受神很多的怜悯，他一辈子也犯过一些错，对不对？可是神都怜悯他，让他过关。好，那我们先来说，我们先说诗篇22篇，我刚讲过1-21，这是讲到为了成全救恩，救赎主在十字架上受苦的心境跟情形。22篇22很好记哈，我们来读这一句话。22篇22是讲到救恩成全了，那些蒙救赎的就成了耶稣的弟兄。好，我们一起读，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要赞美你。好，我们看希伯来书2:2，这一句话，希伯来书2:12就是引用这一句话，11:12。好，我们一起读，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，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，也不以为耻，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要颂扬你。为什么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的喜乐那么充足？就是因为他知道他经过这个十字架的苦，他会得着一批新造的族类，他是天父的长子长兄，他会得到一，他是先从死里复活的出属的果子，接着的呢，谁蒙了他的救赎，就会成为天父的孩子。 所以呢，那使人成圣的是耶稣基督，那些得以成圣的就是蒙耶稣拯救的，重生为天父儿女的那些人，都是出于天父，都是出于一。所以耶稣称这一些蒙救赎的人为弟兄，也不以为耻。所以他就引用诗篇22篇22节，所以我们是耶稣的弟兄，对不对？我们是蒙救赎的。好，我们看第二点，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讲到耶稣的家谱，他这样介绍耶稣基督：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。我们信主一段时间的人都了解这句话哈。第三点，如同我们加拉太书3章7节，就是那些以信为本的人，就是信神、相信神、信靠神、信从神的人，就是以信为本的人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好，如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我们这些蒙救赎的人也可以是大卫的子孙。那我们一想到旧约的大卫，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？他凡事要遵从神的旨意，对不对？想到大卫特点就是这样哈。所以就灵命来讲，我们可以是大卫的子，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也是大卫的子孙。好，那我们来说，大卫为什么蒙神那样子的爱？因为他凡事听话，他也犯过错。即使他不小心犯过错的时候，他还是照着神的生命的法则来归向神。好，他没有遮掩自己的过错，他就是向着神。好，所以大卫不仅在圣殿中瞻仰神的荣美的时候顺服神，好，因为他是一个爱神的人。以色列是一个神治的国家，神治理的国家。那他在圣所中喜欢去瞻仰神的荣美，去瞻仰神的荣耀跟能力，看神的华美。他在圣殿里边，他在聚会中，他的心那么被神摸着，神领受到神说：“你们应当寻求我的面。”他就说：“神啊，你的面我正要寻求。”弟兄姊妹，圣经不晓得哪个地方有一句话，我一时不知道在哪里。我记得好像有一句话说，有时候我们在圣会中，我们还落在罪恶的里面。你有没有读过这一句话？哈，啊，所以呢，可是大卫他不是，他来到神面前，他的心是那么样的蒙神悦纳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来聚会。我们来聚会不是说基督徒的条例是这样，不是，来聚会是来蒙恩的。好，来聚会是来蒙恩的。记不记我跟你们讲过那个吴定峰的太太对他来讲，因为他得癌症，医生也说没救了，95%那个淋巴癌都已经那个了，医生说没救了。他一方面接受那个医生的治疗，他那个时候休学，他来聚会，每一次来聚会，那个时候是荣教授带领的，神界荣教授带领的聚会，他每一次他来聚会，他说：“神啊，我来到你的属灵的这个什么照属灵的光，因为你的光有医治之能。”来聚会是来蒙恩的。所以这个人呢，跟他同样在医院的人，原来病都没有他那么严重的人都过去了，可是他得医治，现在还活着，还在为神而活。好，所以我们来聚会是要来蒙恩的。伯老牧师说，姐妹们呢来聚会，来上属灵的美容院会更漂亮。真的，我们台中有别的教会有一个弟兄，他也说：“哦，你们聚完会怎么每个人面上都好像蛮有荣光的哈？来上美容院， 好，那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里面被神打理了以后，那个里面的美丽，那个荣光会散发出来。好，出来聚会是来蒙恩的。那大卫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聚会中，这是我的神期待我的学习。因为我当时呢，我为什么到锡安来追求，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19岁接受主，主就一直吸引我，那我就跟随他去回南，读完大学就回家乡教书。啊，教书的时候呢，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回答学生灵命的问题。我觉得哎呀，好像我以前所认识的圣经知识，在团契服事好像都是花拳绣腿哦，都不能真实的功夫来帮助我的学生。我的学生问我的都是很实际的生活的问题，我没有时代的智慧。我那时候慌了，我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意念，哎呀，即使我有3寸不烂之舌，很会讲话，即使啦，其实我不一定有，因为我那个是教会学校，礼拜一到礼拜四都会有晨间礼拜，我常常被安排上去交通做见证，然后班导师也常常会有导师训话，我常常就会讲哈，我的学生居然说很喜欢听我讲生命之道。我的校长说，柯老师你少有口才。可是那个时候我觉得，哎呀主啊，我没有真实的智慧，我不能指点人迷津，我是导师，我的学生在周记上写的他们的一些困难，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，我慌了。那个是一个很清楚的意念，主啊，摩西说他拙口笨舌，可是水是苦的，他祷告你，他就知道从你领受指示，就丢一棵树下去，水就变甜了。你没有水喝，他祷告你，你就指示他，他拿得到你的指示。我说我里面拙口笨舌，但是我要真实的懂啊，所以我就坐立难安呐。我就祷告神，那我说来话长，我就不讲那段过程了。总之一年以后，主就说离开那个学校。在那一年的期间，神安排一个认识神的仆人，他了解我灵里的光景，帮助我，有神的话，有神的印证，我就离开了，离开我的家乡，到锡安来。到西安来的时候，我发现我什么都不懂，因为我是浸信会的，不懂得这些什么灵恩不灵恩的。西安堂也不是一般的灵恩的，他们就是仰望神，就是要追求主的同在。我现在要跟弟兄姊妹讲的一个点，就是在聚会中要学习顺服神。我那个时候是最末知的，我们都讲主内末知，对不对？肢体最末知的，因为很多东西都不懂。可是我去到那个教会，因为我曾经被神的爱真实的充满过，我会领受到，我会感受到那些真实的东西，我觉得这里真的有属灵的实质，我就留下来了。可是怎么进入，怎么得着，我不懂。那我就问我的辅导，我就留心听，这一些好像有点进入实质的人，他们是怎么讲，他们的秘诀是什么，我就很留心听。我听到的结果是，弟兄姊妹，要信靠顺服主，圣灵是赐给信靠顺服的人的。所以那时候在聚会中，我很惶恐，因为我不敢不顺服。可是有时候圣灵就感动，我那时候我也不知道，我对这个也都不是很熟悉。龙教师说，顺服错了没关系，因为主知道你的心，因为特别在一个 你前面有人认识神的人，好，如果你顺不错了，如果没有太大的妨碍，就过去了。如果实在是有问题，他们会来教导你。所以，特别是有认识神的人在的时候，那样的顺服就更安全，错了都没关系。除非我们自己爱现，好，我们如果不是爱现，是为了要顺服神，那没有关系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聚会中就学习顺服。弟兄姊妹，我是最默知的，从后面从外面进来的，什么都不懂的。可是当我就是一个单纯，当我按着我里面所清楚的去顺服的时候，我就经历到了诸般的奇妙的恩典。那大卫呢，他在聚会中他会顺服神，当神跟他说你们要寻求我的面，他说主啊，我的心正要向你寻，我的心就是要来寻求你的面。所以他在神面前很蒙神悦纳，可是他在神面前不是只在圣会圣所里面，他也要工作，对不对？他在尽他生活的职责的时候，他是一个战士，要打仗，他连打仗这种事情他都要问主。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第五章，撒母耳记下第五章，17-19，好，我们读了圣经就我就不用解释了，我们就知道这是他的见证。17-19，然后最后到20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。非利士人听见人高大卫做以色列王，非利士众人就上来寻索大卫，大卫听见就下到宝帐。非利士人来了，布散在利拔因谷。大卫求问耶和华说，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？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？耶和华说，你可以上去，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。大卫来到巴利比拉辛，在那里击杀非利士人，说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，如同水冲去一般。因此那个地方
叫
巴利比拉辛。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，如同水冲去一般，有点我们中国人讲的势如破竹，大大得胜。好，然后到了22节，我们看22节到24节。非利士人又上来布散在利拔因谷，大卫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说，不要一直的上去，要转到他们后头，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。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，就要急速前去，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。好，我们停到这里。我就是只是举其中的一个例子，比如他在洗格拉很多个地方，他都在求问主。所以你知道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现在呢，耶稣基督是我们人到哪里，他就跟我们到哪里。好，有一个姐妹呢，她在教会要追求圣灵充满，追求了好久，好像都没有得到。那她说的利益要得到，好，神，这是你应许要给我的，我这个人很难办，但是我知道你会办我，所以她就是来聚会。啊，祷告前他说那个你听他祷告很硬哦，好像很 awkward， 就是很不自在，因为他也是，结果他就祷告，经过了很久，他被圣灵充满了，不晓得什么时候被充，我们不知道。结果后来有一次他跟我说，陈家，我告诉你，他在学校当那个老师，在台北的一个中学当老师，他说有一天。我就在那个黑板的前面，在那边上课的时候，哦，主临到我，就像在圣所松在内室里一样。 哎，这个就是追求主。好，那我求主帮助我们，因为我这个功课学的不是很好，所以我求主帮助我。我也鼓励弟兄姊妹，我们都一起来追求，好不好？常常有人说，常常回到里面，知道有一个宇宙至宝在我们的里面，常常这样来提醒我们。在上课的时候，我们的大卫牧师在教书的时候，哦，那个学生很不容易，他每天早上都好好为这个祷告，结果他教书的那个成绩非常好，那个成绩好不是学生的成绩好而已，他就想办法怎么样让学生去用功，可以拿到好成绩，给他们鼓励加油啊！他甚至是这些学生的灵性被翻转，神可以做，神可以做哈！所以大卫呢，他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以至于我们来说神怎么爱他。那这些呢，圣经的话我把它列出了，这是其中的一些，我们读你就知道他这么蒙神的爱。撒母耳记下七章第九节，如果我们听神的话，像大卫这样子常常来到神面前侧耳听他的话，我们会承受神对他的那样的爱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他承受什么爱。第九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。你无论，神对他说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常与你同在，剪除你的一切仇敌，我必使你得大名，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。后半部呢，我不一定羡慕哈，但是前半部我很羡慕。我们最大的仇敌就是什么？我们的自己。我们的自己如果被拿掉，不论我们人生经过什么征战，无往不利。好，好，我们再看诗篇，诗篇三十一篇，三十一篇十九到二十节。大卫为什么写得出来？因为他经验到了。好，我们一起读。敬畏你、投靠你的人，你为他们所积存的，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？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，免得遇见人的计谋。你必暗暗地保守他们在亭子里，免受口舌的争闹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他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。有一个属灵的人，他说这个坚固城就是在我们的里面，在我们的里面，神在我们的里面向我们施展奇妙的慈爱。好，我们看三十二篇诗篇三十二篇第一第二节，得赦免其过、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凡心里没有诡诈、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那他下面讲了他的一个经验和他的见证。好，我们看第六第七节，很宝贵的话，第六第七，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，大水泛溢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。你是我藏身之处，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，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。我们常唱这首歌，对不对？很宝贵。大水泛溢的时候，就是大患难临到的时候，好像要把我们冲走了，可是神不会让这个临到我们。你是我藏身之处。八九节，这个太棒了。好， 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当行的路，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，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，必用绝管配头勒住它，不然就不能驯服。神要教导我们，感谢主，神教导我们是很具体的。好，我们看诗篇34篇第九第十节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三十四篇第九第十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：耶和华的圣名啊，你们当敬畏他，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。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，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弟兄姊妹，因为我们的时间的关系，我这样带大家读过哈，这些话都是真实的，每一句话把它拿到实际生活里边，那都是一个非常丰富的祝福。好，我们看36篇7到9节，神啊，你的慈爱何其宝贵，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，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，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，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，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。我看我们就这个，我就下面就不读了，你们自己回家看哈。我们看下面，我们清楚地看到大卫最下面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哈。诗篇40篇6、7、8节这两节，第六节跟第七第八，诗篇四十篇。好，我们一起读6、7、8这三节。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，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，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。那时我说，看哪，我来了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我的神啊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。这个第七第八节也是在预言耶稣基督自己，在那个希伯来书第十章那边也是在预言耶稣基督。可是对大卫当时，他就是这样的心态，他说，神，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，让我听得到你的声音，你对我有所指点，我就有所顺服。好，大卫呢，他那个时候会看神的话，摩西他们的律法他会看，他说，看啊，我来了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，我的事就圣经里边怎么讲，我要按着这个圣经里边的话来行。所以诗篇119篇虽然圣经没有讲是大卫写的，可是大部分很多人都认为他是大卫写的。他怎么讲？我把你的话藏在我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就是要遵行你的话。好，你的话就是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就是神的话。好，我的神啊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。旧约时代那个律法是写在这个那个刻在石板上的，可是呢，一直到耶利米书，他才说要把那个律法刻在人的心里。可是大卫那个时候，大卫是真的很前卫的，在属灵上，他是西元前1000年前的人，他就得了这样的启示：你的律法刻在我心里。因着这样，神的心意逐日的成为他的心意，好像神的心意一直在影响他，好，来代替他的心意。所以到了诗篇51篇， 第六节，我觉得这句话是旷世的大名言呢、太重要了。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，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。因为大卫是一个向着神内里诚实的人，所以神很容易对他说话。我曾经想，你说亚伯拉罕这些雅各这些人，他们那个时候也没有圣经啊，他们是怎么去领受神的话？以诺他那时候也没有圣经啊，是怎么能够领受神的话？一定是他们的心是那么的单纯，那么的诚实，所以永生神可以对他们说话。那大卫也是，大卫他是一个王，要处理很多很忙的事物，他居然对属灵的事那么敏锐，就是因为他内里诚实。第十七节，我们看诗篇五十一篇第十七节，因为他犯过错，他求神。五十一篇前面有讲到他求神怎么洁净他，他深深的知道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忧伤痛苦的心神不轻看。弟兄姊妹，你们可以回去看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哦。一个人如果不是故意犯错，甚至他一时的不够警醒，有点故意犯的错，以后神怜悯他，他愿意来悔改，神都有办法拯救。十八节，十八节，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，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。我这一次特别看到这句话，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。有一首诗歌说，凭你意行。大卫到后来跟神说，神啊，随你的美意来行。他不坚持，神怎么待他？你的旨意就是圣善的旨意，你是慈爱的，随你的美意来善待。锡安就是神的居所，神的百姓，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，就是神要筑起一个保护。因为大卫这样子，所以他的生命就进到一种光景。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一到五节，二十三章一到五节，我们一起读哈。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：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，是雅各神所高的，做以色列的美歌者，说：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，他的话在我口中。以色列的神，以色列的磐石，晓谕我说：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，敬畏神，执掌权柄，他必像日出的晨光，如无云的清晨，雨后的晴光，使地发生嫩草。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，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，这约凡事坚稳，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，他岂不为我成就吗？多么宝贵！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，他的话在我口中。耶稣曾经这样讲，我的口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出于神的口所说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。在西元前一千年左右，神的灵就借着大卫说，他的话在他的口中。所以他不仅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六节说，他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代的人。我觉得大卫也服侍了我们，对不对？借着诗篇的话，他也服侍了我们。他呢， 他不仅服侍他那一世代，服侍了他那时候是西元前1000年左右，现在是西元2015了，3000年来，凡读他的诗篇的人都得益处，他也服侍了这么多人，啊，所以但以理书12章3节，他一定会承受这个福。但以理书12章3节。智慧人必发光，如同天上的光，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大卫是一个使多人归义的，他必发光如星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那这是神对大卫的爱，对他个人的爱，但是神对他的爱还不止于此。这是神对他个人的爱，在55篇以赛亚55章4节，接着讲到的就是从大卫的这个系会来一个子孙，就是耶稣。就是因为他凡事遵行神的旨意，所以神拣选大卫成为主耶稣基督的祖先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55章4节。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，为万民的君王跟司令。这个他就是神应许给大卫的那个可靠的恩典，就是耶稣基督。将来有一位要坐在那个王位上，那个宝座要存到永永远远。世界上有哪一个朝代是永永远远的？没有，朝代会更迭，对不对？但是耶稣基督的宝座存到永永远远。好，这是神给大卫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常常就近神来，侧耳听神的话，神要把给大卫的爱给我们，要让我们享受到。好，我刚刚举了一些例子，他怎么样承受神的恩。最后耶稣基督，所以我们要得到的是什么？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，一切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在耶稣基督的里面。不仅是属灵的祝福，我们在地上生活的种种的所需，神恩典一定会够用，而且是丰盛的。好，对，那所以我们一定要常常就近神来，侧耳听神的话，求神开通我们的耳朵，能听的耳跟能看的眼是神所赐的，我们可以跟神求这样。好，第二部分我们来看雅各书1章25节。我们说要听神的话，听神的声音，有没有什么实际可行的办法？还是有人说，哦，我听神的话，怎么听？我们读神的话，读神的话，很多时候神借着他的话对我们说话。好，那雅各1章25节，我们来读。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，并且时常如此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，乃是实在行出来，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你看，详细查看，神借着他的话，记得我们说过，以赛亚书59章，必有一位救赎主临到锡安，远离过犯的雅各的族类。神跟这些人立的约是什么？他的灵，他的话，对不对？好，如果详细查看神的律法，这个律法呢，我们如果详细查看这个律法的目的是要叫人得自由的，要叫人脱离败坏的辖制的，并且时常如此，而且不是听了就忘，要实在行出来，就必然得福。 约翰福音第八章31-32节，这是耶稣亲自讲的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如果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必晓得真理，真理要叫你们得自由。这是真理，这是真的，真实的。如果我们愿意听神的话，就像我刚刚讲的22篇，当我们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，神说赞美，我们赞美，在一个我们所不知道的时候，神就来释放我们了。好，还有希伯来书第5章12-14节，那刚刚志刚就祷告出来了哈。希伯来书第5章12-14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，本该做师父，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，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。凡只能吃奶的，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，因为他是婴孩，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，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了。这边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学习主的道，我们要熟练仁义的道理，就是要 put into practice， 习练的通达，要去 put into practice。那就像耶稣讲的，当我们真的去常常去遵行神的道，圣灵就会教导我们生命的事，这样的是一个真实的学，真实的了解。我求神帮助我们，今年我们来往这个方向来走。创世纪我们不晓得读过了多少遍，可是这一次我们再来读的时候，我昨天我真的就在那边享受啊。我很喜欢听人家讲关于生命的事，我当传道人需要常常讲，但事实上我是很喜欢当 listener， 我很喜欢听哦。我觉得你们的交通非常好，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聚会的时候来到聚会中，好像来到神面前；我们在家读经祷告的时候，好像来到神面前。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不仅是我把我的事跟神讲，我们也安静在神面前。神啊，你有没有什么话对我说？我要洗耳恭听。好，来到神面前，请听。我们在家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是在看圣经，不只是脑袋读。主啊，求你对我的心说话，像玛利亚一样，我仿佛是坐在你的脚前。求你借着这个圣经，差遣你的圣灵保惠师，高抹这些话。有哪些话是你这个时候我特别要留意的？这样我们的读经就非常有益处。我们彼此勉励好不好？当我们越这样子追求的时候，我们会越发现，主啊，你那么美丽可爱，厌恶自己，我们会厌恶自己。好，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。我们来唱一首诗歌。有人说圣经，你如果看圣经，你会看到耶稣的荣形。如果用心灵跟诚实来看，是看到耶稣的荣形。当代有一个很有名的释经学的神学家叫罗文谦，他说，为什么现代的世代不一样了？他说因为思想模式不一样了， 以前近前的人，神在宝座上，我们向着神的宝座降服。像我们今天第一次唱的诗歌，宝座是中心，我们向着宝座，我们围绕在宝座周围，向他敬拜，来到他面前领受他的心意。他说现代的人越来越是什么？现代人的心像这个小宇宙，神只不过是小宇宙里边的一部分。所以那一位他们说现在英国有一个叫大卫袍森，人家说他是解释圣经的权威，讲圣经的权威。他说现在越来越缺少敬畏神了，现在大家都在敬拜神，可是有时候敬拜神，他说他很难过，有时候感受比那个敬畏神的成分越来越淡薄了。他的话我不敢讲是不是很准确，他的意思是这样。为什么？因为神不再是坐在宝座上，好像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小宇宙，神只是我这个小宇宙里边的一部分。那这个不合圣经的，神应该是坐在宝座上。所以不是我在说哦，我经历了多少神的恩典，我多怎样多怎样，不是，而是神啊，你的荣耀要被发明出来，不是我这个人会追求，而是神啊，你自己多宝贵，来吸引人。你弟兄姊妹了解我的意思吗？神是神被高举出来，我们必衰微，神要兴旺。如果我们不是朝这个方向，我们的追求到后来会进入一个死胡同。可是如果我们是神是宝座，我们向着他追寻，我们会发现我们好像在走窄路，可是越进入我们越看到神的宽广，因为我们进入神的里面。好，所以我们唱宣道诗27首的时候，就是主不是我，非主非我，而是主。宣道诗27。